所以叫做地智无心。地这么宽广的东西，它叫做地智，这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啊。地这个字呢啊，是性德，这样子的宽广的一种智慧，是这种性德，这种这样一个智慧，就是以无心为体，就是我无心，心才能开啊。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容易去了解一个事情，比如人呢，如果被人家批评的时候，自己马上就想到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大概第一件事情是门就关起来。为什么？因为有见过来，无明见过来，他马上想关门。可是在佛法里头，无明见过来的时候不关门，他必须开。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真正的一支箭，他是烦恼箭，是不是？烦恼箭是虚妄的，所以他不能关门，他的心必须开着。而且怎么开？所以人家讲的可能有道理，我们要好好的检讨，有些事情我办得到应该做，有些事情我应该勉力为之，但是办不到的我也必须承担，因为我们人世间没有100%10%都可以做得到的，那个做不到的一部分正是完美的地方，你懂这意思吗？我们有几分做不到的，我们也很清楚，我们愿意承担它，接纳它，这就叫做生命圆满的智慧。没有一种东西是完全通通都是好的，那叫圆满的智慧。你把一个圆放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发觉有一点是最低的在桌子上，有一点是在最高的，有一个点在旁边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参差不齐，最后形成一个圆，最后形成一个圆，而不是通通变成一个东西，那才是圆。生命的圆满智慧不是什么，生命的圆满智慧就是我们能够接纳这个，而且看到它本身具有圆满性的时候，它叫圆满，而不是你什么东西都要一切具足，通通都是那样子才叫圆满。它没有条件，它必须不能设限，它才会圆满的。所以照这样看来，你会觉得说真的很简单呢，但是也很困难呢。简单的地方是你本来一切具足，是不是？历代的祖师大德都是讲这句话，你本来一切具足，本来是哭气的脸来看师父的，师父就跟他讲说你本来一切具足的，对不对？既然是本来一切具足，你为什么要哭得那么厉害呢？有一个人上了夫或上了妻的时候，他一样哭得很厉害的时候，可是这一位大师却会告诉他说，死的是你呀，不是活的是你呀。或者回头来跟他讲说，其实你太太根本没有死，你先生根本没有死，你还哭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超越一生跟超越一世，超越一德跟超越一失，超越一善跟超越一恶，超越一得意超越于失意，并不是他真的没有面对那件事情。如果一个人面对那件事情，老强说自己没有面对那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精神病，他应该看医生。但是不是，他很清楚，但他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他衬托了我这一份的美。每一个人都有缺陷呢，如果你都没有一个缺陷的时候，就不会成为你呀。你的我像我这个长相也是有很多的缺陷才产生这个头跟这个肩膀啊，如果通通变成就一团圆肉啊，一团肉啊，肉团啊，什么也没有啊，是不是？它本来就如此啊。所以雕刻之道是一定有很多的缺陷构成了一个真实，本来它是一块木头，雕掉很多缺的东西，显现了它的真实。所以 生命的一面，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变成什么东西都把它补平呢？所以你会发现需要很多钱，需要很多的名，最后把人就全部都抹平，抹平了以后眼睛看不到，呼吸发生问题，行动发生问题，智慧没有了，就是这么一件道理啊。所以地智无心为体，成就庄严的化事，只有无心的时候才能成就这万物的化事。我们在讲三生四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讲三生佛里头，是不是三生佛里头，我们那个超越的内心的最根本的那个毗卢遮那佛性，它是我们的法身佛，有了这个法身佛就光明遍照，所以山谷也亮了，山峰也照亮了。如果这个法身佛没有，山谷山峰通通都是黑的，一片漆黑。所以用这个亮照这个山谷山峰的时候，报身佛就出来了，所以圆满，所以有峰有林线有山谷有山洼，全部都有，所以整个都很美，那是圆满报身。圆满并不是都是一片平地，光是一片平地你看起来有多美，美不起来，但是它要化身，也就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能够长出来的东西，那是化身。那么有了这个成就地智无心这个体，就能够真正的产生这个化身佛。这个化身佛是我们到哪一个地方都展现的，都能够化它的，叫做他化自在。为什么他化呢？因为我们跟魔甲谈话的时候，我们跟他产生了同理心，所以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很契机，我在这个家引现如来，引现菩萨道，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印化。我换另外一个地方，我坐在讲堂里头听华严，我在听华严的时候，我坐在这里，此刻坐在这里，但我心很专注的，而且跟着这个佛法所说的法在前进的时候，你在这里也是化他。为什么？因为你正在听着这一部华严经啊，也是在化他。也正因为是化他，所以你来了。你知道你刚开始第一次来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个朋友跟你讲，哎，你应该去听听。你说，哎，他跟我讲，我看在他的面子去试试看。第一步是化他，然后你来了以后自化，发觉哇，华严经很好，你来了。后来你听了听了以后，你又碰到你的朋友，你又跟他讲，哎，去听听，真的，你听一次就试试看。你认为没兴趣呢，你就不来，你去听听看。哎。他想一想，你的那个想法是在化他，但是他来了，你又得到了你的地里头，那是你自己布施的地。所以这个地方呢，成就庄严的化事都在这里。所以以地智无心无私无为而能够孕育他化一切为他化自在天的性德。可是佛呢，来到了他化自在天的时候，佛坐在哪里呢？佛却坐在摩尼宝殿，摩尼宝庄殿的时候，他坐在这个摩尼宝庄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摩尼就是宝珠，纯净的宝珠。那么为什么叫做宝藏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如珍珠那么的清净，这样子的一种开放，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展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宝藏。那么你看看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一件事情不是宝藏呢？德跟失都是宝藏，只有脑子用一半的人说德是宝藏，失呢不是宝藏。真正我们在平等性质的时候，德也看出他的宝藏出来，失也看出他的宝藏出来。我们通常有很多的成功失败得失的问题，会让我们内心里头很痛苦，就是说得的部分我们比较容易看出他的欢喜，我们在失的部分几乎一直想逃避， 其实心理上的很多的困扰都是从逃避来的，心理上很多的困扰，我们的不愉快，就是从我们没有办法从窘困的地方看出它的宝藏出来的。但你不知道，没有觉得，其实谁晓得沙地挖下去的时候，沙地那边挖的都是宝藏呢？原来那个抓出来的那个黑水，你说它有什么宝藏？吃又不能吃啊，是不是？但最后还是看出来了，对不对？那么你看吧，过去啊，有很多人说，哎，客厅哪有人要爱，河床哪有人要，哎，有人就去给他申请，说我向政府申请几年采矿权，我要的采的是这个沙泥沙。最后他申请了以后，别人不能够去，他挖的沙真的可以卖钱，那就保障，是不是？那就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垃圾，那资源要回收，那也是一样，他从那个废物中看他保障。我们究竟能不能从我们的平常的挫折、失败，以及我们不愉快的那个地方，看到那光明的保障呢？这是我们在修行上实地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听的事情。听是不够的，你愿意不愿意参透这件事情呢？那是你，那是你自己的事，不是我的事啊。所以在这里呢，是真的去行动的时候，那么摩尼宝藏殿呢，他就佛就坐在这个摩尼宝藏殿上，你呢当然也是可以坐在这个摩尼宝藏殿上，但并不是要佛的那个位置让给你，不是你坐在他化自在天会听会的时候，每一尊菩萨他所坐的那个位置都是摩尼宝藏殿。你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位置通通都是摩尼宝藏殿，每一个人坐的位置都跟我一样的，我跟你也是一样的，也是都在这个会里头。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表示他是这样子的一种宽广的性德，无私的性德，他就是表示了一种慈悲无心，出用无尽。什么叫出用无尽呢？就好像打井水或泉水一样，出用无尽。所以禅宗你讲禅宗最后最根本的一句话，潮源一滴水。什么叫潮源一滴水？那个泉水出来的时候都是从一滴开始啊，而问题是一滴一滴它是速度很快，所以你这个泉就很大，这个一滴一滴没有停过，所以这个河呢就很大，海也是一滴一滴累积而成的呀。所以潮源一滴水，不惧滴水就能够成河海，不惧细流当然才可以成就江河啊，将能够成就河海啊，但是不惧滴水才能够形成真正的河海的水。所以出用无尽，所以无书呢可以他化，以他化来做乐具，他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光明，他化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自证，证自己的存实存，证自己的有意义，而自己也就因为这样我们也得到了心智的成长。所以没有得到心智成长的所有的修行是没有用的，任何一次修行，任何一次礼佛，如果是你礼佛的结果不是一种心智成长的，那都是低层次的东西。所以你跑到了佛前，你一样的求着佛，可是有两个人在求佛，甲在求佛的时候是我们跑到十二楼跪下来说祈求的，我们请求华严三圣佛力加倍，你能给我真正的勇气，让我从明天早上开始我有真正的毅力，我能够在我闹钟拨的那个地方起床，让我有一种持续力，风雨无阻，我都愿意去做20分钟的早上的运动。 我祈求你给我这，让我能够锻炼我的身心。你在那个地方求佛啊，回去以后你真的守了这个佛给你的戒，你在求佛的时候佛就已经给你受戒。什么戒？要去做运动，这个戒，戒里头有没有开遮？有。刮台风那么大，你真的出去吗？那叫开遮，你就不要去，是不是？今天早上家里有别的事情，小孩子，那你就不必那么样子的变成那么刻板。所以那里面有开遮，有戒就有遮，你的智慧在那个地方成长。年纪老的人在做一个老先生老太婆，我也在这里给你建议，你也一定要求佛，要求你每天定时能爬起来，感冒生病的时候一定能够坐起来，而且能够出去去行动。你求佛的时候佛就受戒。你要知道三学里头第一个是戒啊，你所求的都会成为戒。你千万不要求的说，哎呀，你给我钱了，好，你正好借钱，是不是？为什么求的钱嘛，你要求的要会，心智一定要成长。钱那是来去自如的东西，谈话讲到五进五出，有进有出，是不是？那不是你这样子求的，你的身心在进步的时候，世间法就跟钱分不开的，自然进自然出，你不必这么求。你想求着佛啊，请你给我健康，你每天躺在那个地方，你想躺在那里，佛就会拿着佛水给你灌上去，也许你还不肯吞下去呢，佛还要给你打点滴，就没有这种道理。一定的自己心智能成长，主动的啊，脚踏实地，其实这个地就在这个地方的。那么行者呢，要在这个他化住在天里头，要以信住行回向为基础。这个基础呢，我们刚刚讲的叫做教道，那么转而为他化行动和正道的滋养。所以本会的实地有种有别，实地是别啊，实地呢是别，那整个的一个地呢就是种，那个性德就是种。所以这十地里的任何一地都是讲地自无心为体，它是种，所以有种有别。所以十地圆融是为种，十地能圆融的是因为它无心，是因为地自无心的缘故，所以它是种。可是每一个十地，这里面任何一地啊，从欢喜地到法云地，这个十地里头每一地都有别，也就是说各有修行，各有实践的重点，那叫有种有别。所以十地大海里头，不是十地像一个海，是十地所孕育的东西也如像大海那么丰富。那么这个十地大海，所以德德皆海，每一德每一个德，这十地里头每一个性德它都是海。这地地之中俱摄一切诸地，就是每一地里头都跟其他的九地相受，也就是你不可能只修一地，因为这一地呢你修得好的时候，其他的九地呢通通都隐现。但是你只修一地，这一地也修不好，所以一定是十地相摄，十地同修，同修是为种，分修是为别，所以种别都是同有的。所以十地之法呢，那么那就正法是无二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城观大师呢，他注里头讲到了开始圣境成等觉故，圣境取佛行深远故，十地圣深之法由此可知。那么就是这个四句特别重要，我们把它摘出来要给各位特别来解释这四句。开始圣境，圣境的意思呢就是实践的意思，就是心地心智不断成长的意思，叫圣境。 也就是能够开智慧，自己能够不断的增长，这叫做圣境。所以开始圣境，实地它是一个心智不断的开放的啊，学佛是一个心地不断开放的过程。成等觉故，什么叫等觉？我们讲好，常常都在讲，我讲哦，等觉菩萨，等觉菩萨，是不是？然后有妙觉，最后才真正的啊，是叫实地菩萨。妙觉以后才跨出去成佛啊。这个实地完了以后叫等觉，然后还有一个妙觉，所以才能够成佛。那么问题是什么叫成等觉呢？什么叫等觉？你一定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你这个一生当中，娑婆世界上，在这个地方实践，在这个地方历行。你现在可能不可能在极乐世界历行呢？不行，你现在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年龄几岁？我今年50。你体重多少？今年现在体重58公斤。你有几个孩子？2个孩子。你的工作负荷重不重？负荷很重。你有很多的障碍吧？有障碍，多得很。那么好，这些东西你透过了实地的实践，在这个地方全部通通都转动。怎么转动呢？请你翻到第二页，观无五，本会佛世尊放每一间毫相光，每一间毫相光，每一间放的光都是智慧之光。毫相光呢，是毫光照大千的毫光。也正因为是如此，这个毫光呢，让你现在所有的你的优点、你的缺点、你的障碍、你的顺境，这些东西全部都照亮了。这个时候呢，让你的人间、让你的世间这些展现了你真正的光明面。也就是说，我过去特地把它分成两种说法。在过去的说法里头，佛经里都没有讲世间如来跟出世间、出世间如来这样子的一种分法。是郑老师未来要潜移全变，让各位容易了解，所以才暂设这两个名称出来，一个叫做世间的如来，一个叫出世间的如来。那么你现在用这个开始圣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实践？那么你在这里去实践你的世间的如来，那么转动了你的世间的这些东西，无论你自己的身高如何、体力如何、智力如何、学历如何、经济财力情况如何、长相如何，你通通能展现成光的时候，展现成积极正面的态度的时候，展现成你能真正在那个地方展现活泼的人生的时候，这个你活出你自己的如来来，所以叫世间如来。但是世间如来跟出世间如来不是截然把它划分的。为什么？因为你世间的如来也是慢慢培养出来的。所以最后人的死亡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非常庄严呢？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到最后要走入有生之年的临终，这个时候事实上它是一个这个成长的极限。到了这边以后呢，它往外再开的时候呢，是到了出世，是从出世间那个地方去展现。那么你会发觉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它是在不断的成长。所以开始圣境呢才成等觉故，等觉的东西是你世间的如来叫等觉，因为你毕竟不是真正的觉者，你还没有成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实地都已经行到了，那我已经是佛了。没有，你是等觉菩萨。到了最后，你就是等觉菩萨，实践到 真正的沉浸圆满，那也只能够说叫妙觉菩萨而已，还在妙觉，还不是真正的你那个地方跨出去，而是最后你入极乐世界以后，那个地方你还在成长，所以到极乐世界以后还是要饭食精勤继续去修行。但那个东西呢，极乐世界那边呢，它已经不是这个色界的东西，而且它已经离开天界，已经也不是欲界的那个部分了，它已经远离这个三界了，色界、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都离开了。可是你还带着业往生，为什么？因为你还继续成长，你还没有把世间的这些东西完全摆脱掉，所以那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出世间的如来，必须在出世间的如来完全把这个世间的东西再解脱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成就佛，那叫做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所以圣俊取佛，只有你能够不断的以精进心不断的在成长，没有退转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成佛。所以你念弥陀经里头是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永不退转，是不是一生不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只要你能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个能力，你已经不退转，你得到这个精进的能力。所以为什么叫精进念佛呢？你很精进的正在念佛，是你的心在精进念佛，那么你也可以念到极乐世界去的，念佛也是一地啊，也是可以到的。所以圣境取佛行深远故，是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展现，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他化，所以行深远，你的行动深且远步，那是行深远故。所以实地是一个甚深之法，所以甚深并不是很深很深的意思，不是，他是说他必须是圣境取佛的行深远故的。我们佛讲身心，并不是说哦大海很深的那个身心，我们有一个底就不叫做深，有一个底就是有一个条件，可是我们的身心就是没有条件，所以是身心。爱是没有条件的。昨天有一位女士呢打电话，晚上的时候跟我谈她的凄苦，她是从中南部打来的，我想她电话费花了不少，因为讲了三四十分钟，那么他就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其实我最近接了好多个这个女士的电话，都是类似的问题，他们觉得好像先生并不尊重她，先生并没有足够的爱护她，先生的爱不能够真正的满足到让她感觉得到说她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己就变成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必须对我好一点，我才会健康，所以自己给自己设下限度了，他就失掉了身心了。有身心的是没有这个条件，半碗饭，人生如果只这一餐只能吃半碗饭，我这半碗饭一定拿来很高兴的吃，我今年的中秋节只能够过那一个番薯饼，那么我一定把它吃得很好，我把它买花两毛钱把它点得红红的，就这件事情。其实你要让你欢喜，其实处处都可以欢喜，看你愿意不愿意做而已，你回去试试看吧。如果你不是身心啊，你要等着啊，别人来安慰你，你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请问， 那怎么可能也接受呢？怎么可能会持续呢？你老等着嗷嗷待哺，你会饿死啊！为什么自己不来创造他化，对不对？反过头来你来关心他，可以吗？反过头来你来关心子女，不是很好吗？反过头来你来关心这个社会更多的人，不是很好吗？只有关心了自己，只想着自己，想着占有的时候，就不是他化，就不是他化。所以你要去影响你周遭的人，要把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去影响你的朋友啊，让他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一部分。当这个心能够慢慢的解开来啊，没有这些条件的时候，你当然你也绝对是可以从这个五浊恶世里头超脱出来。为什么？五浊恶世就是条件所形成的，娑婆世界就是条件所形成的，我们的烦恼是条件所形成的。我们太喜欢弄太多条件，可是民主社会的特质就是条件，是不是？我们什么东西都讲条件，条件就是权利与义务啊，要约与承诺啊，你要什么约，我承诺什么东西啊，所以什么东西都要合约啊。所以我们久了以后什么东西都摆不开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需要跟人家打合约，不是。心灵世界里头，你如果你的条件越多，障碍就越多，你的条件要少一点。你当然跟人家要签个合约的时候，他民主的生活方式你当然必须要考虑的清楚，那是对的，没什么不，只是你把那个东西迁移到你的精神生活的世界来的时候，问题就毛病就大了。每天都要跟自己的先生或太太签约，每天都要跟自己的孩子签约，你想想看好了，那个合约太复杂了，是不是？那就很麻烦，你就看不出光明出来。我这个这两天呢，在给老师们谈话演讲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有一些热心于啊爱护老师的团体，这样子的团体啊，不管他称他叫什么团体，他们替老师来争权利，对不对？要老师的权利叫权嘛，那么要来替老师想很多东西。可是我跟老师们讲这件事情，给老师争权利是对的，给老师这个呢，他们的贡献很伟大。但是要注意，只有去争权利，只是用条件的东西来进行教育的时候，这个教育会彻底的失败。为什么？很简单，你跟学校讲好了，我上班七个小时，留校七个小时，这是我的要约与承诺。好了，我到时间的时候我就回家，小孩子我不管。你有没有想过，你拿来这一份薪水，这个工作，这一份工作当老师的人，有没有想到说回家的时候一天晚上打一个到两个的电话到我班上的孩子家里去，我问问他，孩子有弟弟不？你今天现在在做什么？吃过饭了没？父母亲都在吗？谈谈，不要多久，五分钟就行，打两个电话叫十分钟就行，全班的小孩子通通振作起来。为什么？哪叔关心我们，不是在查情，也不是在责备，而是我爱护他。刚开始他觉得怪怪的，但是你的态度感动他，这些孩子晚上回去的时候他不敢跑到电动玩具店去了。为什么？他老叔什么时候会打到轮到我，我不晓得，不好意思，他不是责备我啊，是不是？所以他都在了。父母亲呢，他还不太敢放，为什么？那老师打电话来，我不在也不太好，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谈谈，我说这件事情如果讲，那一定是你要约以承诺之外。我们今天就是只要那个之外的都不要，所以没有了。那他们就讲，那我就没底洞了。我说对，你如果认为有底洞或没有底洞的时候，就是条件。有条件的东西都做不了教育。有条件的东西通通做不了精神的东西，没有办法，因为他失掉身心呢。这老师是够资格讲这个话，我讲这个话没有一个人会非难， 为什么？因为正老师就这么做。我们学佛的人必须是你一既能登那个言，言又能登其地，那叫正道。我们做得到我们才能讲，我们做不到没办法讲。我讲了当然没有话说，我说你们回去想想看好了，这世界的教育是大家的，今天的这些孩子父母亲大家陶喆一起，我们是不是一起要来爱护这个社会？整天讲爱国，整天爱社会，不见得爱。你如果真的去行动，你真的去布施，你去试试看，你的人生会很越来越觉得丰足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情的。我们今天呢，给各位把这个他化自在天的信德呢，那么给各位讲了。那么这个他化自在天这里呢，佛啊，那么来到他化自在天，讲的是实地。这实地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的一个正法上，我们必须去学习的啊。我们今天呢，给各位就讲到这里。